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1月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呼吁中国释放2015年7月以来被捕的与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相关的38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另外一方面，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总部设在台湾的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联合发起行动，呼吁各界持续关注709大抓捕事件受害者。目前已经有来自香港、台湾和世界各地的100多个民间团体在相关的呼吁书上签了名。呼吁书希望各界持续关注那些被羁押人士的身心健康和安全。呼吁书还说，律师是推进一国之法治、国民之人权不可或缺、弥足珍贵的理性力量。倘若律师本身没有人权，全社会的法治和人权必将荡然无存。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对香港五名书商失踪一事感到不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对巨流传媒的有关五人失踪的报道感到不安，对这些失踪事件我们与香港人民感到同样的担忧，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我们了解香港特首1月4号发表声明，对这一问题的潜在影响表示关注，美方也表示同样的关注。以出版批评中国领导人书籍为主的巨流传媒瑞典籍股东桂敏海店长林荣基、总经理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以及持英国护照的合伙人李波自去年起接连失踪。李波家人表示，他最后一个电话从深圳打来，称正在协助调查，而警方没有他的出境记录，他的回乡证也在家中。香港特首梁振英1月4号表示，只有香港的执法人员有权在香港执法，香港以外的执法人员如果在香港执法，就违反香港基本法。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与正在东京访问的英国国防大臣法伦星期六上午在东京的防卫省内举行了会谈，并确认了加强日英国防合作的意向。一天前，日英两国外长加国防部长二加二就一系列安全议题进行磋商期间，达成了合作应对朝鲜核问题、共同忧虑东海状况，并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威吓周边其他主权国家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他已经同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外长分别通了电话，并从双方那里得到保证说，沙特和伊朗都不会让两国之间近日来的紧张事态影响到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与此同时，沙特王室一位高级官员在接受《经济学人》周刊采访时说，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弦已经绷得很紧了，沙特方面将努力不让局势进一步升级，而且也不希望看到和伊朗之间开战。华盛顿近东问题研究所的一位专家指出，沙特阿拉伯是波斯湾这边所有国家当中最为重要的，而伊朗则是波斯湾那边所有国家当中最为重要的。白宫及其高级法律团队星期五在加州圣何塞会晤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以其在互联网上同时进行反恐战争。政府部门参加此次会晤的参与者级别之高，就可以看出奥巴马行政当局是如何严肃对待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在社交媒体上构成的威胁。美国司法部长林奇、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将和奥巴马总统的办公室主任以及高级反恐顾问一起参加这次会议。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同学在玩电子游戏，当他听说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赶紧要去和他道别。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里，搬家公司正在给他搬家。 Pollard 先生看到 Robbie 非常高兴，但是家里太乱，只能招待他一杯清茶。Robbie 感谢 Pollard 先生传授给他那么多知识。 Pollard 先生说 Robbie 将来会是写文章的好手。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Load， L-O-A-D， Load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装载、装货。
Parlor， P-A-R-L-O-R，Parlor 是名词，意思是殿堂、营业室。
Disturb， D-I-S-T-U-R-B， Disturb 是动词，意思是打扰、扰乱。
Journalist， J-O-U-R-N-A-L-I-S-T， Journalist 是名词，新闻记者或新闻工作者。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Mr. Pollard! It's Robbie Stu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刚才我们听的是整个英文课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来到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前，看到搬家公司的工人正在装车。 Robbie 进门后和 Pollard 先生打招呼， Pollard 先生看到是他的学生 Robbie 来了，非常高兴。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早上好，这里是 Pollard 家吗？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是啊，他们今天就搬走。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东西都要搬到哪去呢？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我们把卡车装好后，马上就去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从这儿向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Is it okay if I go in?
我能进去吗？
I guess so.
我想可以吧。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帕勒先生。Paula 先生，我是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Robbie, 没想到你会来，太好了。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口，看见搬家公司的工人，就先向他问候 Good morning, 而不是直接问他这里是不是Pollard 先生的家。在向别人打听事儿或者问路的时候，直接发问呢，显得不礼貌。
那么具体要先说什么话，其实也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像 Robbie 那样先说 Good morning 或者 Good evening， 也可以再多说几句，例如 How are you? How is it going? 等等，还可以啊，简单的说 Excuse me， 对不起，劳驾，然后呢再问问题。
我们以前讲过，说一家人可以用姓的复数，比如说 Pollard 一家可以说 The Pollards， 说肖华一家呢可以说 The Shells。 今天的课文里， Robbie 问搬运工人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这里强调的是 Pollard 这家人住的地方。
那么搬家工人说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先来看看前半句，Get this truck loaded， 就是把卡车装好。我们讲过，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喜欢用 get 这个词。搬家工人的话呢，就是又一个例子了。要是说啊，把这车修好，翻成英文，那就是 get the car repaired。把你的功课做好，就是 get your homework done。
搬家工人的后半句话 ，We a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用的是现在进行时，但是表示的是即将发生的动作。还有在说地名的时候呢，要从小到大，和中文的习惯正好相反。
对，那么英文说啊 Baltimore, Maryland， 但是中文却要说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对于刚学英文的听众朋友啊，肯定会觉得不方便，因为脑子里要很快的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想想看，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不是也得老颠倒顺序吗？
没错，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习惯。在美国，人们近途旅行呢都是开车，所以在表示距离的时候呢，所说的时间是指开车的时间。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从这儿往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Pollard 先生他正忙着搬家的时候，发现有学生来看他，非常高兴。他说What a nice surprise! 有的时候啊，可以把 surprise 这个词直接翻译成惊喜。但是呢 ,surprise 这个词啊是中性的，有的时候未必一定有喜的意思。
所以 Pollard 先生才说 ,What a nice surprise! 没想到你会来，真让我高兴。Robbie 对 Pollard 先生说，他和朋友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听说了 Pollard 先生要走的消息，所以就来看他。 Pollard 先生得知 Robbie 是专门来看他之后也挺感动，可是家里因为搬家弄得比较乱，所以只能请 Robbie 喝一杯茶。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Oh hi Mr. Pollard。
Oh 你好 Pollard 先生。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快进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我和几个朋友刚才在电子游戏厅玩，有人说你家门口有一辆搬家卡车，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在搬家？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我是在搬家，我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你是专程来说再见吗？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嗯，是的，我是来说再见的，希望没有打搅您。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没有 ，Robbie， 我高兴你来，坐。
Thank you, Mr. Pollard.
谢谢 Pollard 先生。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我恐怕没有什么招待你，所有的东西都装进纸箱了，只有烧水壶还在外边。我给你做一杯茶，怎么样？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嗯，当然好，只是别给您添太多麻烦。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一点也不麻烦，跟我一起到厨房来，我来烧水。
Robbie 进了 Pollard 先生的家，看见 Pollard 先生就打招呼问好。Pollard 先生赶忙说 ：“Come on in。”语文 ：Pollard 先生为什么不是简单的说 “Come in” 呢
？Come in 是进来，那么加上一个 on， 意思呢还是进来。不过翻译成中文啊，我们可以说“快进来”。有的时候呢，副词 up 也有这种加强语气的功能。例如，我们说 listen。听，我们也可以说 listen up， 听着。
Pollard 先生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obbie 的哥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意外碰上了妹妹 Susan。Susan 当时问的就是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虽然问话的字面意思是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但是他强调的是为什么在这儿。而并不强调具体做什么。
Pollard 先生告诉 Robbie， 他之所以搬家，是因为他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的流动性啊是比较大，很少有人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州里。但是搬家的原因有很多，可以是像 Pollard 先生那样，因为太太找了新工作，也可以是为了离亲友近一点，或者呢是为了有更好的气候。甚至啊，可以因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了，纯粹就是想换换环境。
看来 Pollard 先生家里是夫唱夫随，而不是夫唱妇随，太太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这啊，其实不算什么，美国的教师短缺， Pollard 先生到哪里找工作啊都不困难。就拿我的一个朋友来说吧，他太太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级主管，我这个朋友呢却辞去了工作，专职在家照看三个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啊，他是一位 stay at home dad， 用中文说那就是家庭妇男了。
干脆辞去工作在家带孩子，这比 Pollard 先生的确更进一步。用英文说呢，就是 go all the way， 完全彻底。
不过呢，在课文里我们听到 Pollard 先生对 Robbie 说的 come all the way here， all the way 是指远道，专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Andrew 乘飞机专程从美国东岸到西岸为他的未婚妻举办生日晚会。那么这句话翻译到英文就是 Andrew flew all the way from the east coast to the west coast to hold a birthday party for his fiance。
虽然 Robbie 是专程来看 Pollard 先生，但是他毕竟是不速之客，所以他客气地表示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我希望没有打搅你。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人要到别人家都得事先打电话约好了再去，一般不会在没有事先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就去敲门。要是有特殊情况必须这样做的话，来访者就得向主人道歉，正像 Robbie 向 Pollard 先生讲的那样。
Pollard 先生问 Robbie 要不要一杯茶的时候， Robbie 说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直接翻译啊就是要是不太麻烦的话。哎，肖华，我来举个例子，好像要是我上你家去，你邀请我在你家吃晚饭，那我啊一定会说 That's great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哎，玉文，你下回来，我一定请你吃饭。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告诉 Pollard 先生，虽然同学们都觉得他太严厉。但是他认为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会了思考。Pollard 先生说，学生这样说是老师最好的回报。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你知道，虽然很多学生都认为你是位严厉的老师。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我想我的确要求做大量的作业。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是的，但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您让我们思考。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你知道 Robbie, 当一名老师听到学生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感到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不过跟我谈谈你自己吧，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新的想法？
A few.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是有点想法。我原来以为我不能把想法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现在逐步提高了，都归功于您的帮助。我现在甚至想将来当一名记者，给报纸写文章。
中文和英文里都有虽然但是这种表达，不过啊，按照英文语法，在说了虽然 though 或者 although 之后呢，后面就不能够再用 but。
Robbie 说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Robbie 这里说的 You did 是接着 Pollard 老师的话说的。老师说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我想我的确要求学生做大量的作业。 Robbie 接着说 You did, 也就是说对，你确实要求我们做大量的作业。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但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这段课文里啊，有一些省略，像 Pollard 老师问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完整的问句应该是 Do you hav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Robbie 完整的回答应该是 Yes, I have a few new thoughts about my future. 但是英语口语啊，和其他语言一样，只要上下文意思清楚，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省掉。
口语中除了有省略以外，还多了一些书面语言中通常是没有的话，例如 And so, you see, well, you know, 这样的口头语。对于学习英语的人来说，这些话能听懂就行了，没有必要特意去模仿。
我们曾经讲过，擅长做什么事情是 to be good at something， 但是 Robbie 说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写作日益进步，也就是我本来做不好，但是逐步做得更好一些，和擅长做什么正好相反。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ollard 先生认为 Robbie 将来会成为优秀的作家，还把当年对自己写作有很大帮助的一本书送给 Robbie 作为临别的礼物。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很肯定。这个箱子里有一样东西我要给你，这是一本书，我想你会喜欢的。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Pollard 先生，给我的一本书。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我能借你的笔用一下吗？我想在书上给你写几个字。
Sure, here's my pen.
当然可以，给您笔。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这本书的名字是《语言之爱》。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这本书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Pollard 先生，你离开我们高中，我真感到遗憾。您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谢谢您所做的一切。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不客气 ，Robbie。再喝点茶吧。
Pollard 先生要把一本书送给 Robbie 的时候说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这个句子里有三个部分。It's a book. I think. 和 you'll like。 主句是 it's a book， 其他部分都是修饰 book 这个词的。 it's a book 那是一本书， it's a boo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你会喜欢的书，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我认为你会喜欢的书。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Listener 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
Where was Mr. Pollard going to move to? He was going to move to Baltimore, Maryland. Why did he decide to move to Baltimore? His wife found a new job there. What did Robbie think of becoming in the future?He was thinking of becoming a journalist. What did Mr. Pollard give to Robbie? A book that once helped Mr. Pollard a lot with his writing.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总部设在台湾的台湾声援中国人权 律师网络联合发起行动，呼吁各界持续关注709大抓捕事件受害者，尤其是迄今还受到不同形式羁押控制的14名律师和22名公民。2015年7月9号凌晨开始，中国政府在各地有序地抓捕了一大批维权律师和公民，引起国际间的关注。目前已经有来自香港、台湾和世界各地的100多个民间团体在相关的呼吁书上签了名，这些组织当中有30几个来自香港，有近40个来自台湾。呼吁书希望各界持续关注那些被羁押人士的身心健康和安全。呼吁书还说，律师是推进一国之法律、国民之人权不可或缺、弥足珍贵的理性力量。倘若律师本身都没有人权，全社会的法治和人权必将荡然无存。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对五名香港书商失踪一事感到不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对巨流传媒的有关五人失踪的报道感到不安，对这些失踪事件，我们与香港人民感到同样的担忧。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我们了解香港特首1月4号发表声明，对这一问题的潜在影响表示关注，美方也表示同样的关注。以出版批评中国领导人书籍为主的巨流传媒，瑞典籍股东桂明海店长林荣基、总经理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以及持英国护照的合伙人李波，自去年起接连失踪。李波家人表示，他最后一个电话从深圳打来，称正在协助调查，而香港方面没有他的出境记录，他的回乡证也在家中。香港特首梁振英1月4号表示，只有香港的执法人员有权在香港执法，香港以外的执法人员如果在香港执法，就是违反香港的基本法。白宫及其高级法律团队星期五在加州圣何塞会晤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以及在互联网上同时进行反恐战争。政府部门参加此次会晤的参与级别之高，就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是如何严肃对待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在社交媒体上构成的威胁。美国司法部长林奇、联邦调查局长科米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将和奥巴马总统的办公室主任以及高级反恐顾问一起参加会议。他们预计向来自高科技公司的主管简要介绍恐怖分子是如何运用包括加密技术在内的科技，并且讨论使用科技使得恐怖分子更难使用互联网招募和调动追随者的途径。被泄露给各家新闻机构的这项会晤议程还呼吁就政府和科技公司如何能够帮助其他人创造、发表并扩大削弱伊斯兰国组织的内容进行讨论。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他已经同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外长分别通了电话，并从双方那里得到保证说，沙特和伊朗都不会让两国之间近来的紧张事态影响到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与此同时，沙特王室一位高级官员在接受《经济学人》周刊采访时说，沙特与阿拉伯之间的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弦已经绷得很紧了，沙特方面将努力不让局势进一步升级，而且也不希望看到和伊朗之间开战。华盛顿近东问题研究所的一位专家指出，沙特阿拉伯是波斯湾这边所有国家当中最为重要的，而伊朗则是波斯湾那边所有国家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奥巴马总统在区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趋于让区域内的国家各尽其才，力争自行解决争端。在沙特和伊朗的争端问题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日前也表示，最终这一地区的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来自这一地区本身的领导者。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仅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致谢，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继续关注和支持时事大家谈。经历了2015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国政治在新的一年里将朝什么方向发展？最高领导层将出现更多的权力分工，还是目睹习近平继续专权？历时3年的反腐运动是否会持续下去，还是党的工作重心将朝制度和队伍的建设转变？当局是否加强对言论和思想的控制，还是容忍不同声音的出现？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何平先生，回顾2015年，很多西方的政治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是习近平集权或者专权的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李安友就认为，习近平打破了邓小平以来中国的权力架构，而他专权是他的自信心不强、对同僚不够信任的表现。你认为在2016年，习近平继续专权的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吗？
首先，我这个认为习近平集中权力是应该的，是必须的。这就是其实18大之前，我在法国的一个大学里面也讲了这一点，就是说原来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的制度是一个最糟糕的一个制度，表面上是集体领导制，实际上是各自不承担责任，你看各自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习近平不管往哪个方向走啊，如果他要有所作为，那么他必须要集中权力啊，所以把这个政治局常委软化，把政治局常委弃之不用啊，或者是把他们的权力收归到这个最高领导手中，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态啊，这样一等官僚体系就是不应该被信任啊，就是不应该的这个给予他们权力啊，否则的话呢，就会跟江泽民一样的，跟这个胡锦涛一样的啊，就是继续的腐败下去，继续的无能下去。但是集中权力是一等政治上应有的一等常态，应有的一等必要的作为，并不等于是强权。习近平现在令人担心的地方，不是他把权力集中去做一些就是更加开明、更加这个开放的事情，而是很多人担心呢，他集中权力以后啊，会走向这个个人强权，走向一等政治上一等倒退啊。过去的一年确实出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这个迹象，你比如说对这个媒体人士、知名的记者高于的这个审理啊，对于这个律师蒲志强的这个审理啊，抓捕了很多的这个维权的律师，当然最后面释放了这个高瑜，也释放了这个蒲志强，这毕竟是一等软性的一等表现，并没有继续的强硬下去。但是毕竟对蒲志强、对这个高瑜的审理是不合法理的啊，恐吓了这个知识分子，恐吓了这个自由的媒体人，恐吓了这个律师，那么对高等院校的这种控制是前所未有的一等力度。那么对媒体，中国的媒体基本上就已经是倒退到30年的最严重的这么一等情况，所以这些情况都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而且呢，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非常之不利。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几乎已经很难看到或者说呢，已经没有出现新的强人的这种图样了。因为全球化的过程中间，信息文明的过程中间，民智已开要求民主化、要求自由要求维护人权，这是一等国际的基本上一等趋势。虽然在有一些国家 啊，这个民主来临以后转型并不是那么成功，但是这个不是民主的问题，不是自由的问题，不是不应该维护人权的问题，是原来积累的问题太严重啊。所以在现有的国际环境之下，实际上是不允许出现一个新的强人的，无论即使是中国社会也是这样的，所以人们有很多的担忧，很多的担心。我希望2016年习近平不再是一个强人的姿态出现，而是也不是说把权力再分割给他的同僚那么简单，那是不正确的啊！不应该再让政治局常委回归成原来那种所谓的虚假的、欺骗性的、腐败的啊、无能的政治局常委这个制度，而是应该的给社会释放更多的这个自由的空间啊，然后把这个权力最终导向一等啊，可以选择的老百姓可以选择的这么一个机制中间。如果不往这个方向走，继续按照他那些吹牛拍马的那些官僚们跟他们塑造的一个个人强人的形象的话呢，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会把习近平放在一个很不安全的地位上面，这是我要提出最严重的这个警报。
是和平，刚才你也谈到了下级的官员或者他的同僚吹牛拍马这种现象。那么回顾2015年，我们看到习近平在专权的同时，媒体宣传部门也加强了对他的这种个人崇拜的宣传，所谓的新的造神运动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在你看来，2016年这种势头是不是也会继续进行下去？
我看不到任何的迹象不会进行下去，因为这些他的，尤其是新锐系统这些官僚，新锐系统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宣部就一直扮演了改革开放的这个主力，改革开放的这个杀手，一直在破坏改革开放。就是中共的这个选举系统，那么这个选举系统在习近平的反腐败过程中间，在习近平集中权力过程中间，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甚至为了表现出自己的这个啊这个维护习近平的权威啊，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呢，在去讨习近平欢心。实际上这一种方式是给了习近平这个最糟糕的一个形象，因为习近平他根本不需要这么什么习大大鹏妈妈这种肉麻的吹捧。如果他真心的进行了反腐败，如果他真心的进行了政治体制的变革，他真心的为老百姓办事情，不需要通过这样一种肉麻的随机式的这种吹捧，他的形象他的力量一样会建立起来，甚至建立得更加坚固。现在宣传部采取这种强制性的肉麻的吹捧，不但不坚固啊，很脆弱，而且呢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弹，使人家更感觉到你是又人造一个塑料的这个强人出来，他真正不是一个真正的强人啊！你非得把他塑造成一个强人。习近平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唯一的一个出路啊，就是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这个领导人啊，这是习近平应该肩负的这个历史责任，也是他能够未来在历史上留下真正地位的一个形象啊，而不是呢扮演一个新时代的小毛泽东啊，而不是呢扮演一个传统上已经证明了非常危险，而且呢啊这个非常艰难的一个个人的独裁者，一个个人的强权，那是很危险的。所以这种矛盾和冲突啊，我希望在2016年呢能够得到某一种程度上的这个给人一点希望啊，但是能不能看到，这不是我们的主观啊愿望能够达到的。
嗯。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谈到，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局势下，习近平集中权力是应该的和必须的，请你来谈一谈你对这个看法是不是同意。另外回顾习近平上任3年以来专权的情况，中国目前的政治局势以及它的发展，你认为这个趋势是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吗？
现在是一种很无奈的状态，就是说集权集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太有退路了，因为任何的放松权力都可能意味着这个失去权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可能没有回头路。这个呢当然一开始是因为权力斗争需要这个集中权力打击政治对手，那么而且又有反腐败这么一个很好的旗号，所以呢这个全面的铺开，全面的宣战。那么今年来看，进入2016年看，这个年初我们就看到 这个最高领导人关于这个反腐败的这个论述有一层小册子出版了。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所谓的军改现在正在全面的推开，其实这背后都有相当多的不安全感，就是他必须要把他还没有完全掌握牢的那部分权力掌握到手中，然后呢他才能够制约政治对手。那么所以现在包括像什么没有丹书铁券呐、啊、然后没有铁帽子王啊这样的狠话也都出来了，然后军改呢谁要是反对谁就下这种话都出来了。所以现在看呢，我觉得就是越是收紧就越没有这个重新放开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一旦放开很可能就会失控。所以我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就是和平先生讲的有道理，就是哎，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种形格式制，也是这个形式造成必须这样做，但是呢如果你不能够突破这种传统的中共的这种执政思维，那我觉得只能是重演王朝的历史。
嗯，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的这个事件都非常像过去的这个历史的重演，就是活脱脱的你现在每天在看都是这个像一部永远演不完的宫斗剧。那这种情况我想可能在2016年还会继续啊，而且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目前实际上对这个民情国情的这个认知出现了很大的障碍。
嗯，
所以呢现在是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现在我觉得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虽然贵为人君，但是实际上非常的孤独。
是张先生，
我先说到这儿。
是张先生，您刚才谈到了反腐的问题，我们知道反腐的风暴已经持续了3年，就在2015年的年底仍然没有停歇。在新的一年里，你认为反腐斗争会持续进行下去吗？会不会有更多的大老虎来出现？到我们知道，到19大只剩下1年的时间了。在2016年里，习近平的工作重心是不是也会转移到建立新的习家军，从而为19大的人事安排做铺垫呢？
我想，反正这个无论是哪家军啊，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的用一个词儿叫赵家。实际上呢，现在老百姓是一种看戏的心态，就是你们高层权斗，啊，你们这个用反腐的手段来这个互斗，拿下这个拿下那个，包括我们刚刚看到今天啊，有一位这个原来的这个党校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去已经调任这个担任这个北京市纪检委的书记。那么现在这种就是要在这个天子脚下开始动刀的这个势头，起码是已经有了。那现在看呢，就是这种党内斗争恐怕还不会平息。因为如果我们看这个，我之前也谈过，我说现在所要提拔的这些所谓的习家军或者什么枝江新军闽江旧部等等等等这些啊，但是呢这个按中共的官僚体制，如果不破格，如果不做这种火箭式的提拔，很难在19大的时候到位。所以呢，我想在这部分，就是，拼凑新班底这一部分可能会加快。包括我也注意到这次这个军改，现在看到的这些新任的这个军队领导人啊，如同和平先生上次所分析的那样，其实呢就是老的基本上不动，就是挪位子。那么这个，而且我统计了一下这些人的年龄，全部都是50后，也就是说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啊，那种比如51年、52年、53年、54年生的这种，很可能在未来的这个下一个这个任期的时候，他们就到了退休的时候。如果他们不能进入中央军委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只是一个过渡班的。
嗯。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来掌军？当然，我看到也有两位中将出现在这个序列中。那么有可能还会提拔一些资历比较浅的年轻将领上位。这些呢，可能都是为未来就是拼凑十九大的这个班底做准备。啊，但是呢，这个中间还会有什么样的变数，我们现在不清楚。能打下什么样的老虎，我们也不清楚，因为究竟这个有多大的力量，再拿下像周永康那样的级别的这个，或者甚至是现任的常委级的、正国级的老虎，现在我觉得在2016年，我们还得继续看。
好，
谢谢，
何斌先生。我们看到习近平在2016年来到的时候发表了他的新年献词，他在献词当中谈到了希望建立更大的社会公正。你怎么解读他的这番话？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将朝更平均主义的方向来发展？
习近平对这个体制是深恶痛绝的，习近平对这个过去的这种权贵高阶，然后这个出现暴富的这些商人们，其实他是非常厌恶的啊。我讲一讲过去习近平访问英国、访问美国或者访问其他国家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商人，所以大家都觉得哦，习近平是不是跟这个胡锦涛和江泽民一样的，也带了这些商人？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谜底，其实呢，那些商人们都是自己去的，是。不，习近平不允许任何一个商人，不管他有多少钱啊，不管他是常小兵还是马云，是上他的军机的。以及这些商人们都是坐在专机一起去，这几次都不是，都是商业部为了配合去陪习近平的马屁，讨习近平欢心，为是跟习近平制造一个访问的这个气氛呢。这是商人们呢自己呢响应这个商业部的号召去报了名呢去参加。但是呢，同时呢，给外界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说，哎，你看，我去跟习近平去出访了，我是很安全的，知道吧？传递这么一个错误的信息呢，是给自己打一个强心针，讲打误导一下大家，就觉得呢，他因为每个商人现在在中国其实都是不安全的，因为没有一个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尤其是300亿以上的商人，如果你不跟权力高阶在一起，你是不可能成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富那个富的首富、二富、三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人在习近平这种对体制的厌恶，对这个原来的体制，就是官商高阶的体制，非常厌恶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惶恐不安的。惶恐不安的情况之下，那么他们就要给外界证明他们是跟习近平在一起的，其实是根本不可能。你看早一段时间常小平刚刚在这个乌镇跟习近平站在一起，那么回头不也被抓了吗？啊，因为那些是别的部门去安插上去的，习近平也没办法。那习近平自己本人是从来不主动去跟这些商人们所谓的去站台、去撑腰、去成为他们后面的完全的保护伞。因为习近平在内心世界里面，根据我们的了解，他长期的这种心态，他对社会的这种公平、对贫富的这种解决老百姓的贫困问题，是确实是他的一个很真心的一个梦啊，就是他的这个跟他有很亲近接触的人呢，给我们传递这么一个信息。我比较相信这种信息，尤其是他从这个陕西那么一个贫困的地方啊，这个查代谷，那么他更加应该知道了中国老百姓在这种贫困之下的生活的这个真实的状况。但是危险在什么地方？就是一个有理想的政治人物啊，他行使权力独裁的时候，他往往是以这个为他的起点，为他的理想啊，为他的这个一个支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容易掩盖他其他的一些错误的行为啊，其他的一些甚至的造成错误的后果。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间，真正的危险、真正对人的造成巨大的伤害的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的这种公平的这种环境呢，来公平的这种口号呢，来实行这个社会主义，结果造成了极大的这个灾难。我觉得习近平去查处 这些这个富人去打击这个权贵交易，那当时是对的。但是中国在重要的时候建立更公平的市场秩序，而不是简单的通过政治权力这只手啊，把商人们的钱拿走，然后去交给这个穷人。其实这种简单的这种逻辑和方式呢，虽然是好像是说使你的心情很愉快，但是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中国要建立的不是要反对这个市场，而是建立市场的秩序的公平性。
好的，广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想问和平先生这个探讨一下这个民主这个过渡会不会有这个军方啊这些啊像那个军阀那样混乱，因为在某一些国家现在乱的乱七八糟，这个民主的代价真实在对这个人民。我人民都知道民主价值，都喜欢美国，都跟那些高官呢，子女都喜欢跑到美国。
好的，谢谢广西的李先生，你谈到民主的代价和过渡的问题。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就职三年以来一直强调以法治国，但是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习近平新年献词的时候，新年致辞的时候，他的办公室里的书籍有很多文学方面的，有很多历史方面的，但是唯独没有看到法律方面的书籍。你认为中国在新的一年里，在司法公正方面，在体制建设，在治理干部队伍方面，会走上以法治国的道路吗？
现在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这个进步的迹象，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中，其实中国的法治是出现了倒退。那么这种倒退在这个去年的年底，这个几桩这个重大的案件的这个有影响的案件的审判作为一种标志来观察的话，我认为这个现在实际上这些个判决就是本身就是在打这个依法治国的耳光。所以呢，如果想要这个，收服民心，如果想要得到这个老百姓的拥护的话，我觉得这个平冤狱是，历代的这个统治者的经验都证明，这个平冤狱是最有这个鼓舞和这个收服人心的作用。但是恰恰相反，现在做的事情都是这个，非常明显的冤案，但是呢就这么做了，根据某种政治需要就这么做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给人以这种社会司法非常不公正的感觉。如果照这条路走下去，我认为这个路会越走越窄，拥护者会越来越少。谢谢。
好的，关于2016年中国政治将朝什么方向发展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明理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的热点话题是从碰触诺贝尔奖看习近平的国际名声，以及史上最牛军改的背后，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